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上课了。这一堂课呢叫什么来着？儿童事工中的性骚扰防范。那我们的讲员是金善辉弟兄，他我跟他太熟了，所以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啊。他以前是我们教会的儿童方面的执事，对不对？
是。
专门负责儿童事工，所以他对儿童事工非常的有经验。他现在呢是义工，
对，
对不对？
童工。
对，所以呢，他一直在帮忙儿童事工的，又当老师，又当教育，他自己有两个孩子也在里面，所以他非常的专注。我们待会儿来听听他的经验，然后他对我们今天的 topic 大概大家都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了。
好，
好，鼓掌，鼓掌。
好，我们谢谢小梅姐妹，我们市长的介绍。那请各位坐下。好，首先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参加这个很重要的题目。那我也希望大家透过一个很轻松能够彼此互动的过程，真的让讲的听的都有益处。我是本纳金，对，英文名字本纳金，金善辉是我中文名字。我是这个和平台福基督教会的会友，也是同工。那我一直都在儿童事工侍奉。那今天很高兴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在儿童事工，不但是服侍或者是关心儿童主日学、儿童事工的弟兄姐妹，那有很多位还是我很尊敬的长辈。对，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在一起。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有问题，欢迎对我提问。如果我没有办法马上回答，那也许到会后或者是之后用书面来回答各位。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对，所以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亲爱天父，我们把接下来这个大概一个小时时间恭敬仰望，求你来掌管。在我们探讨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也是有点沉重题目的，但是求你让我们转眼仰望你，仰望你是那个荣耀，是那个光明的主。在我们看顾我们教导儿童的时候，求你真的与我们同在，免去这些试炼，也免去这些灾祸。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一开始先有一个简单的暖身啊，那就请大家看一下，欢迎大家，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那这个是就我想问一下，今天这张图片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那个关系？那这个我讲一点简单的背景，有没有人？我讲简单讲一下这张照片的背景。这个是我是在正道神学院里面服务。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件事，也花了一笔钱，把很多的门板拆下来，干什么？拿出去锯，对，拿出去锯了以后，然后呢？装上 Windows， 对，然后再一个一个扛回来把安装。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摆这个？那其实也就想到，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透明性，在里面的东西。不但是保护我们的，可能是如果是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教室，就在保护我们的儿童，也许也是某种程度保护我们的老师，让里面的一举一动在外面都可以看得到。对，那同样也是确保我们所做的，或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工在里面做的事情，是真的是能够敞开在日光之下的。对，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些我想回到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然后做我这个整个这个讲座的一个开始。那所以我一开始想到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那就先请问一下各位一下，那各位很多也在儿童事工或者 children ministry 里面服侍的，那有没有想到哪一些经文可以作为我们儿童事工的 mission statement 在圣经里面的？对对对对，像那个诗歌一样，对，或者对，主耶稣的教导，对，不要排斥他们，不要责备他们，对，让小孩到我们，还有没有？对，
因为第六个
是不一样的。嗯哼，对。就是生命记，生命您已经讲到了，对，第六章，我所是的，就是我
家，就是家长要自己成为孩子属灵导师。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教导的角色上跟父母是很类似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 Jessica 讲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对，无论坐在，对，就是坐在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这些。那我也截取一段经文，这个就是说过去两年2014年跟2015年我们在和平的儿童主日学的家长会上用的，不是我采的，但是我就把这个内容节目录出来，也是很好的一节。对，那也许我们一起来念好了，这个箴言的22章第6节。好，我们一起来。孩童是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偏离。对，所以我相信这也许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儿童事工老师主任同工的一个愿景。好，那接下来再讲，那我就想到就应该也有一个主耶稣对我们的警戒，那如果英文就是 warning statement， 有没有？应该也是有的。那我就讲一节，对，嗯，对，那就是我想到的是这个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对，那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个马太福音的18章第6节。好，我们一起来。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撒摩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对，那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谨慎自守，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下场。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比较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也就是儿童性骚扰。对，大家好像又就是说很不愿意面对，但是又是很真实，真的讲就是 risk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题材。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它的预防跟这个处置。那简单讲一下我们的对儿童的关怀，我们在儿童事工中对儿童的责任，应该大家都很能了解。对，我们有teaching 教导，我们有 protection 我们保护他们 ，we love them 我们保爱他们，也关怀 caring。然后最后我们也提供 entertaining 他们，对，所以这四个条件。那但是今天的话，我们会特别讲到的是这个保护的这个方面，对，所以我们就放大来看保护的责任。那当然基本上就是身心灵，对。那性骚扰就是我们敌人，因为他就在同时在这三方面都会伤害到我们所在我们当中的儿童。对，那可能身体上那当然是一个不幸的结果了，那心情上会有无谓的恐惧啊，对人对事的恐惧等等，那灵性上可能他对神的观念会关系会受损，然后对罪的定义啊会被扭曲，这些状况对都有可能发生。那所以这个就是说绝对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好，然后接下来做一点这个性骚扰，然后我们也会对儿童性骚扰的定义做一点介绍。对，那一开始我是看到一个海报，那也许大家以前也看过，对，这个是 LA Metro， 也就是洛杉矶县我们的公共交通服务局，他在2015年对这个性骚扰所做的一个定义啊。那第一点很容易讲 unwanted， 是一个不希望的对待，在哪三方面呢？第一个 touching， 身体上的接触了；第二个是 comment， 是言语上的一个注解或者标记；那第三就是 gesture， 也就是姿势，对，肢体上的姿势。那所以它可能有这几种方式。然后接下来讲一下儿童性骚扰，儿童性骚扰也就是 children 这方面的 sexual harassment 有哪一些特性。对，我想大家有没有愿意讲分享一点的，对，儿童性骚扰会有哪些特性，我们可能会针对这些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对，好，那我讲下去一点。对，可能第一个很可能受害者是不能或者是不会完整的表达。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很难过的一点，就是加害者可能是熟人，对，这个当然不一定是在教会，但是在儿童性骚扰这个层面不能去回避的。那而且如果发生的加害人是熟人的话，常常使得这个受害人不敢讲出来。对，两种方式，对，一个是太亲，第二个一个是有亲属的关系，第二是可能讲出来的人家也不会相信等等。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加害者不一定男性，又是很遗憾在这个世代，对，就是说这个性犯罪者也可能是女性，所以把很多以前这些框框都要拿掉，然后是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场所，对，不晓得这个观察正不正确，可能在家庭中，在公共场合，在各级学校，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大家觉得也是儿童可能会被性骚扰的地方？对，然后就开始想想看看别人，回想想想自己，那就是说在教会比较安全嘛。对，那我得到一个想法了，很好，很少发生，或者是非常是也就是说，但是不代表不会发生，所以也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或者我站在这边跟各位的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得到很大的警戒？对，
还有的说是儿童骚扰儿童。
OK， 好，谢谢。这个是我们更不愿意见到的，因为他都是应该是被我们教导的一群人。那我们会比较多的来讲到。那我就是应该大部分的状况，应该是一种不同年龄层的之间的这个骚扰，也就是大部分是成年人或者是青少年对儿童的骚扰。那等会我们也会讲到，有时间我们就会讲到霸凌骚扰这方面，这是我今天的一个 bonus 题材，那也会讲到一些童年纪的，对，对，在那个方面就比较多是童年纪的，对。那然后接下去是一点法律上的定义，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对性骚扰这行为在法律上的定义分类有两种，所以大家就很应该看到一个事件就可以归类。那第一种叫做条件交换式的性骚扰，就 quid pro quo 这种方式性骚扰，这是一个拉丁文 quid pro quo， 那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this for that， 那意思应该不太容易了解，不太难了解了，那就是用一种你给我什么东西，哎，我就给你什么，在这种当然这个框框里面就是一种性的 favor， sex favor， 对，那你给我什么样的好处我就怎么样做。那当然其实也可以反映到这个，如果你不给我什么好处我就对你怎么样，所以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正面的一个利益，那可能也是一种负面的待遇，所以也就有所谓的利诱或者威胁都包括在内。那第二个呢就是敌意对待环境的性骚扰，那就英文就是 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那也就是一直给他难看，但是这个是跟 sex 都有关系的方式，让一个人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堪。举几个例子啦，那比如说对受害者来说，黄色的笑话，那摆出很不雅的手势，很下流的姿势，或者是用有性暗示的方式来取他的外号来称呼他等等。对，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对对，就是这个是，就是说对于这个受害者是就给他一个非常敌意的环境，那是都是跟 sex 跟性有关的。那比较多，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比较严重的话会比较看待这个第一项啦，对，那当然可能是某种的利诱，对，也许是以前是点心糖果啦，那现在可能是 iPad 或者是 smartphone 等等啦，对，任何对儿童有吸引力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一个利诱的工具。 对，然后接下来就来想一想，就是有关在这个教会中，对，已经回到教会里面来看如何预防儿童的性骚扰，大家有没有一些想法？对对，因为这以下是我的整理，没有用，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在教会中，对，也许给我一两个 bullet point， 也许就是我们有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有没有？ 大家想到这方面。
去 training 的时候，一开始就最新的老师就要讲你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做。
是，对对对。
guideline。
对，所以这个方面，对，可能就是一个同工的训练。对，很好，非常好，谢谢。对，因为永远我想到的都没有，不可能很完整。对，那但是就是大家一种交流，我们就有机会都往前面。
还有一个进一步，就是说比较严格一点，就对那些新的老师，你对他一点都不认识，所以最好有 live scan。
好，谢谢了，谢谢谢谢，我们
马
对马上我们。谢谢您姐妹，对对，谢谢您，我等会马上也会讲到 life scan， 这是我比较陌生的一种，对，但是我们等会就会讲到。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题目，对，这是我的一点啦，分享了。第一个当然就是签到系统了，那这个是在很多教会都有的 sign in out 的 system， 那当然可以减少儿童变成为目标的机会。那当然我们要求是由家长或者监护人，而不是他儿童本人来sign in或者sign out。那最重要的要做到确实才有效果。对，就是不是 missing， 这个系上不是 blank。对，那由家长来签入签出，然后要做到确实才有的效果。然后的话，那就是也可以给儿童一些独特的名牌，有些教会也做贴纸也可以，但是就是让大家很明显就可以识别出来这是儿童，教会中的儿童。对，这个好，请讲。
那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入
场？好 ，OK， 你讲这个，我想是这个周边的环境，这个是 environment 的 support。对，那然后慢慢我会进到，就是说这个是有比没有好，我们先讲有比没有好，那再来这个是 least ever， 也就是最花最少的力气可以做到的，然后我们慢慢就会再强调比较深的一点，一要比较 trackable， 对不对？因为有了sign in，哦，这个时间它应该在这里，如果儿童跑到别的地方，那很容易招待抓回来要等，因为这个人是已经在 children ministry 已经 check in 的。对，我回答大概是这样，然后慢慢会讲到更 serious 的一点，或者说更的，然后接下去我是用我们的教会和平教会的一个 sign in out 的这个表格，那对就有这些项目，儿童他的这个姓名，如果是新的父母亲，请他留下电话，家长要签名，进来的时间，出去的时间，还有没有就是谁接的嘛？对，就有没有 miss 什么，因为这个表格我们就 design 了就丢下去用，有没有 missing some important 的 information， 有没有一些重要应该也应该要列在这个签到表上的资料，有没有，然后一个孩子一行嘛，如果一家有三个一定是要签三个，对，这样才有这个效果。也可以，对这个我想跟教会的children ministry design 有关，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一个荷塘，那就没有，对，那是可以，对。
可能是中小型的教会，大型教会他们美国教会现在都有卖那个软体，就是他们用电脑
拿。是，然后
不用签的，就
是
要去。
是，对，也可以，对。
三小型都用不到，再来也用不了花那个钱。小型教育几乎都认得，从童工到家长到，就是大家都认，所以比较
是
进化，
是，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集中力气在那些新来的小朋友身上，对，好，那然后的话，接下来第二个我想到的是，设定界限呢，就是 define the boundary， 就是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跟刚刚 Jessica 讲到那有一点相关，也就是对我们的同工，对，在训练上要提醒，对儿童要有哪些 boundary， 什么是不能做，对，然后也要有保护儿童的警觉。那我想到这个五个例子了，那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同工与儿童不要单独在一个教室里面，这是美国教会一些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对，其实也包括成人之间也有，对，那就是同工跟儿童不能 one on one， 不能独立在里面，那尤其是关着门的教室，那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也是回应到刚刚我们那个暖身的时候看到那张照片，那教室上面都是有窗户的，所以就算关着门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举一动， 对，就去然后的话这个就是说对儿童的话，如果需要表达这个关心的话，尽量用 side talk 的方式，不要用 front hug， 对，不要正面拥抱，尤其是对异性，像 no kissing。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还没有，然后就是对第四个就是对来访的陌生人要特别的留心。那对不起，我们就说希望大教会里大部分都是好人，都是父母，但是我们也真的不能够预防说有没有人存坏心，如果是可疑的人一定要提高警觉，对，或者是人就拿一个大炮型相机在我们走动，有没有特殊的原因，我们 we need to find out。然后最后一个我写红色就是厕所，对，也的确真的是希望虽然有时候同工比较不够，尽量能够找到义工为这件事情，也许是 hallway 的 watch， 对，也就是在走道上看这个有没有儿童，有没有进出平安，有没有回到教室，或者是对就使用厕所有老师能够跟随，这样是最好。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刚刚这位姐妹讲到的相关，那就是慎选同工了，对，那因为我们来到主日学一来担任的可能有新的同工，也有就是说有知心的同工，也有免费的义务的同工都有，那所以我是很建议用这个就要讲到 background check，对，就是用背景调查的方式来过滤，来选择儿童事工的同工。我想是一方面也是对儿童事工的这个的一种品质控管，对，也就是 quality control。那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家长也是对教会负责任的一种做法。那所以我自己本人也做过，那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有大概有好几种不同形态的这个 background check， 大家可以参考，更可以合并的使用，都很好，把这些工具变成你的工具。那老实说，如果大家希望学一点人力资源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进入的题材。对，那第一个的话，对，那就是说就提醒，那如果像这个同工，不管是就是说要征得对方的同意，对，最好是一种 written 的 permit。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做法，对，那就是比如说第一种的话就是用套装的 background check 的服务。那在和平教会的话，我们用的是 Shepherd's Watch， 是 group publishing 的，对，我并不推荐任何一种，反正就是你们可以去找不同的package 的这种 background check 的服务，那他会提供表格，然后签了我们就照着 type in这个申请人的资料，然后他就会回应过来他的状况、犯罪记录等等。那这就是我曾经做过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第二种啊，就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 Verification 也可以采用，这个好处是免费的。那这是 Social Security Office 有一个有这样他的 Business Service 的 Online 这样的服务。等会那个网址在上面都会提供给各位。那如果是就是以机构的方式申请以后，你就可以免费的方式去查，输入这个人的名字 birthday， 然后他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社会安全局就会告诉你这个是正确的还是伪造的。对，不可讳言，是这个社会是有人用假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然后再来第三种的话，比较是进入到 employment， 也就大部分是有知心的员工。请。
万一有人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呢？他很热心，他教出
来。对，这个可能会碰到 background check， 也会碰到状况，因为就可能没有办法送件。然后这个，我想这可能要这个第一个可能要通告牧师这种状况了，不会随便接纳，那可能要有。也许要有 reference， 在这个通常我们 recruiting 的状况下，第一个是有很强的那个 reference， 也许也就有某个人的他是介绍人或者他担保，对，这种方式，那可以他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那第二种就是这种八光切割的方式。那所以真的是没有的话，我觉得是跟教会的文化会有关系了，跟教会的人才的需要也许。那越有规模的教会，可能越会要求，不管你认识谁，认识主任牧师都没有用，你还是要经过这个八光切割。那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好。那至于没有所有几个 number， 是不是就是回绝？我觉得可能要各教会来做了，对，那可能一个大的教会可能就不希望他，或者永远是他跟另外一个同工永远在一起，对，可能是这样。有没有比较更好的做法？就是说，对于如果一个同工义工来，但是 has no social secure number 怎么办？接受还是不接受？
这个 case
比较少一点，对，那我们。对，就是说，所以我们可能尽量希望都是有的才能来。那我们有多一种角度去了解它，那用善意的去解释嘛。对，那都是为儿童的好。那第三种的话叫 e-verify， 这个是大部分就是一种正式的，大部分是用在知心的employee 身上。那就是说他们在雇用的时候，美国都要调查他的这个就是能够做工、能够工作的身份，就是要填这个 I-9 的表格。填完以后，我们就可以送到这个 USCIS， 也就是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那它是在国土安全局下面的。那我们把这些基本的重要资料输进去以后，它呢就能很快。这个也是需要以机构的名义申请，然后使用。那就是，所以它当然是通常是跟这个雇用相关的这个同工或者长老、执事、牧师来使用。那输入这些资料以后，他就会告诉你他是不是和可以工作。那所以这个的控管方式就更广一点。那所以因为他会跟 social security 会连线的，所以这两方面都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比较多在于这个文件的视察。那对于犯罪记录的方面，可能在 background check cover 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这位姐妹讲到的 life scan。 对，那 life scan 是我比较陌生的啦，其实是某一些帮人家报税的地方也会带做这个是有备用的，因为它好像是送第一关可能是送到州的这个 level， 但是也会送到联邦，所以这个东西我的了解，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的我孩子的学校刚刚开学，他为了招募学校的义工，他就有提供在这个就是几天前了，那他的费用大概是57块，所以这个不便宜。对，但是这个当然可能查得相当的仔细。
在学校工作的人一定要。
对，这个有一些地方叫 mandate， 也就是你没有选择，你一定要做这个。
那个 preschool social 那个。Social services 去规定所有那个在 preschool 的员工一定要做这个，
对，
要不然没有办法
工作。很多这就像 license 一样，这就是一个 requirement。 对，那所以我在想教会也很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在做什么。对，因为这个查的范围会相当的广泛。对，那尤其又是政府对于 preschool 的老师同工要求的，那很可能就是我们儿童主日学也需要的一些资料。那尤其可能在美国越久的，对这个做的效果越好，因为他有如果有一些犯罪的记录可以查得出来。对，那好，那好，请讲。
费用是 employer 来付的，是
对，
你去
这
么高的费用，100块、100块，
对，就他们提。对，那所以就是教会要有一个巴结在这方面。那同样的，对，那个发光 check 的费用当然也是 employer 来付，申请的人当然不用付，所以这个教会要巴结一点钱，但是绝对是有帮助的。对，因为我自己也才今年刚刚做过一个 case， 也付了钱。对，那对我的那个状况大概是13块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些web link 有关这几个方面。对，那所以有没有问题？目前这个是很严肃的，但是如果得到一个绿灯，大家应该对雇用这个人或者是应该有一定的把握了。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处理了。对，如果不幸真的发生的话，那要怎么样处理儿童施工中的性骚扰？对，那我现在是用比较 common sense 的方式了。对，那大家觉得 可能第一步最简单能做的是什么？当你看到儿童中的教会中的一个儿童被人家性骚扰，第一件事你要做的是什么？
Stop.
Stop him. 对，完全对了。对，可以是手势的或者是言语的。对，因为你如果儿童他不能够讲说 stop it， 那你要帮他讲啊，对不对？对，你言语制止，也就是说让对方这个施害者知道他做的事已经被人家知道了，然后要也就是要他立刻要停止，不能再做下去。那第二就是第二步，就是说如果对方不听了，那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是李辅仁牧师给我的一个建议，他就说你也一定要要求这个有一个第三者在场，也就是找另外一个同工。一方面当然可能要制止这个人，那第三个也同时也就是有一个第三人在场的作证，万一被诬告的时候，对，有你可以得到保护，因为我们是 Good Samaritan 的话。第三，保持冷静，我相信大家都很重要。对，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一定是一种 shock 的 environment， 很需要保持冷静。好，为什么要保持冷静？对，其实就是要那个填写记录表。对，因为你要在一个很冷静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见证人，对，这事件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就要写上，对，就 follow 这个我们常常用的这个四个 W 一个 H， 对，这种方式，对，能够把人、时、发生什么事、地点、对物，然后事情发生的顺序很重要，从你看到的起点开始讲嘛。对，因为永远我们不可能从最早开始，那就是由你看到的那一刻开始记下来。然后的话，当然就要报告儿童施工的主任、施工主任 （Children Ministry Director） 或者是主任牧师或者是长老。对，那大家知道，对，这个就是说很需要教会的一个环境，这个组织来知道哪一些人是跟儿童教育有关的，对，哪一些人应该要又有。他的职位又 accountable， 不会对别人乱说，是很公正的来受理这样的申诉。对，那接下来就是这个表格的问题。那这个我是建议大家可以透过网络搜寻了，有非常多这类的表格。那可以用的 keyword 也许这个 sexual harassment complaint form， 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就用harassment complaint form 就够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表格是可以一体适用的。所以我们等会讲的bullying harassment 也可以用同样的表格，只要 check 一个 box 就可以。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所以底下也有这个表格的 link。对，反正就改一下开头，对，这个就可以适用在各位的环境里面。对，那当然要把印出来，因为这个如果还到了发生的时候还是一个一档案，大家就很。就泄气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不用可以用就很重要，那所以最好就有个 binder 把印一堆先存起来，有的时候就马上拿出来要用了，对，然后旁边摆一支笔，对，好，然后接下去就是这个牧者还有长职应该要采取的行动了，那就立刻要在保护，对，当人当事人的隐私的下，被害人的隐私下要采取调查。那如果属实的话，就是说尤其是教会中，就是加害的人是教会中的同工或者是职员的义工，那就是要进一步的处置，通常就是可能是辞退这个人，对，或者是驱逐离开教会，这当然很严重的状况了。那接下来就是有没有要报警的这个问题，对，这个我也没有答案，对，要不要 call the police 或 911，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就是去请教刘哲佩牧师，也律师，也是我们下午的一位讲员，那他就给我这样的答案。所以就是如果说是有人的受伤，其实比蛮多的状况，你觉得威胁到一定程度应该要外力支援的话，对，在这个部分就已经不是教会里面的事了，因为性骚扰的事情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就不是很多状况已经不是教会里面的事了，所以如果能够让警察知道来让这个状况不至于恶化的话是一件好事。对，有关这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回想？对， 总之就是很不愿意见到的。那接下去是一个法律的小百科了，那也是我透过像这个刘哲佩律师，我们的弟兄来这个询问的一些问题。那这是我第一次加入这样的内容。那我问他的就是说，在加州我们这里对性骚扰，对儿童性骚扰会有哪样的刑责了？那在加州的话，轻罪，misdemeanor 的话是有这样的刑责，对，有监禁也有罚金。然后如果是重罪的话，就是连2到4年的监禁，还有怎么样的罚金。那不过我比较看到的是下一步了，就是会登上 sex offender 的资料库了。那这个东西就可能就长长久久了，对，跟着这个施害者走，可能会影响他的就业，可能影响到他的居住，对。所以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也是一个警戒，对我们自己的装备。
请问 sex offender 那个 record 是可以多少年？
很好的问题，对不起，我并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资料。对，我这个我现在我只能以后再回答了，因为我现在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对，不过我知道大概我们是最常就是去 Megan Law 的那个 website， 像加州的话就是 Megan Law 这个 website 可以查这个，根据地址来查出他周围有哪一些性的犯罪者。好，谢谢。那这个要之后再补给各位了。对，那这个讲到是 criminal， 就是这个刑事方面的责任。好，然后再讲到另外一个对教会更大的伤害，就是民事方面的责任。对，那这个是受害者或者他的家属可以提出，那更重要，可以对施害者提出，也可以对所在的教会提出。对，如果有疏失的话，对，隐而未报就是一种疏失了，很严重的疏失。那如果提出的话，那当然要提出金钱上所受的损失，例如是医药费的赔偿。那但是更重要，这个是无以估计的对教会的伤害，这个也没有什么年限的，只要人家还记得就会是一个伤害在这里。所以真的希望大家，真的我们这些华人教会里面，希望这个 record 永远是零了。对，好，然后接下去我们再看。好，接下去是一些我的观察了。那所以接下去就是说，因为我也参考一些其他的资料了，那我就看到说这个台府总会的他的一些最近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我就把它拿出来。那之前的话就是说台府基督教总会曾经出过一本这个法规手册，那里面是有关这个性骚扰防治的条例，这当然不是特别针对儿童事工了，但是应该是蛮广泛的规范这方面的事情，包括申诉的管道、保密等等了。那最新的发展呢，我就是把这个上个月，也就八月份的这个台服会信上面，总会的会信上面有这样一个决议，哎，我看到跟这个题材非常有关，也是非常正面的一件事。那它就一方面是儿童还有青少年，讲到哪些呢？一个是保护儿童的这个安全的行为规范，对，所以这个我们就真的很为他们祷告，也是希望很快今年底能够成为正式的文件能够公布，那我当然很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copy。 那我也同样的在各位的教会中，如果不是台福教会的话，真的很希望你们或如果有总会的话，华人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总会的话，请尽快的能够去树立这样的法规。那如果没有的话，请向你们的美国总会，很多美国总会其实都有，比如说卫理公会尤其，那你就请他们把这个文件拿来翻译成为你们的自己的能够施行能够警戒的一个法规。对，那这方面我就觉得也很好，看到一些机构尤其是教会的总会能够起来做一个带头的工作来保护我们的儿童。对，好，那接下来就是一点 Q&A 的时间。我因为接下去我要讲霸凌骚扰 bullying 的 harassment， 所以现在这里我先停一下。好，我们现在大概是37分。对，各位有没有什么有关儿童性骚扰的问题可以先问？对，好，那也许您先讲两个好不好？是，
刚刚提到的说这个儿童性骚扰是你看见了，
就说你从窗户啊或者特殊的情况你看见，万一你都没看见，也没有人知道，但事情发生了，
嗯，
那怎么办呢？那个孩子就是也不敢讲啊，因为就是老师嘛，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这个孩子他的行为有一点改变，他也很害怕，好，那他跟他正常的行为有一些不一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或是做老师的，别的老师的，怎么办呢？就说你没有看到，但你已经sense 到，或是这个孩子已经告诉你说，哎呀，什么事情发生？他一直摸我的身体，或者摸我哪一个部分？那你大人说，哎，没事了，他是替你换尿布了，或是干什么？尤其爸爸妈妈上班很忙，说他那个人很好，他在教会里面，做长老或者做执事，主日学老师很有经验的。那你不会把一个 focus 小孩子两三岁的话放在心里，这是我们怎么办呢？
我只谢谢您，对，我只能讲现在这个时代稍微好一点，因为对不起，我们都看过这一类的状况，所以我们可能心态上我们知道不一定是假的，孩子讲的每一句话虽然不一定都是真的，但是很多都有可信的成分了。那所以我的角度，我没有真的没有处理过这样的 case， 我只有听过。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这种没有 witness 状况，我相信是一个，如果我们听到他本人，对，我们有看到这个事件，听到这儿童本人，或者看到他行为有改变，这应该都会出现的。那我们就必须，我觉得我们是要有一点一个 counseling 的技巧了，去能够知道完整一点。当然要保护这个，我们是同工，我们绝对有保密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要向教会的牧长，就是实话实说，这个不是说我们 witness 这件事，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很可能这种状况可能也是要相当快的时间要告诉父母。所以我请问 Ruth， 像您的话，有没有对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处理的方式？
我不是
OK， 对不起，你是
美玲
哦，美玲姐，对不起，我刚才想到大概看很近，对，美玲姐，请讲，有没有这方面？没有 ，OK， 好，那还有没有哪一位有关这个方面的？好，请
这个报告是要先报告给，如果是情况没有说明，是要先报告给，就是说是部长。还是说你要直接报
警？我相信这个 urgency 了，对，在写完，在我感觉这个处理的 sequence 可能以人身的安全为最重要。对，如果这个儿童，我是说这个儿童的人身安全面临很明显即刻的威胁，我会跳过这个先报警，但是马上一报警完了我就要开始写报告，因为警察一定会问你这个事件，然后再通告，对，所以这个最好是有好几个同工都在的状况，这是很 urgent 的状况。其他的状况如果比较是 minor， 制止了就听了，他就听了就停下来，那很可以有一个时间写完报告再报告这个牧长，我想可能是这样。
很多时候你报告警方以后哈，警方需要 evidence， 那第一个就 evidence， 他不能听你说的。
对。
所以报警有个好处，也许警方他有他的 authority， 他可以到那个人家去 check 他的 computer，check 他的 file， 这种人他里面都有很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觉得教会的人都是非常好啊，那这个孩子受害的话，那站在教会的人这边的话，这个孩子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报警，但是希望警察能够 do further beyond our report， 就说他们说呢。没有 evidence 啊，你也不能拿出什么证据。当然，我们可以 base 那个小孩子他的行为，他所告诉我们的，只有这样。所以我们恐怕不知道是不是也要一个 observe 一段时期，就是说 造成一个环境，那我们可以 catch 那个 evidence。
也许对这个状况，接这个也没有什么。
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话，老师每个受雇的员老师助教，他们一定要签一份名，就签一个东西。如果你碰到有 child abuse 或什么的话，你一定要通报社会局或者是警察，要不然这个老师犯法。如果你知道你没有，但是教会好像没有，这个就比较是一个不太清楚教会是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因为教会局怎么管不到教会的儿童事工。所以除非是可能要问一下一些比如美国有比较有规模大型教会，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在学校里的话，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比如他觉得那个孩子不一定是 sex abuse， 就是家长被虐待，
是，
然后他就必须要 report 到那个 social service， 他们就有社工员，那这些他们都很有经验处理这些事情，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去了解这个孩子真实的状况，会有社工员，会有辅导员去进入家里头。他们都很害怕，必须要报告，因为他到那个家里头，那个家长是那种就是那种流氓的那种。所以他其实他又没有很害怕，但是他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又是犯法。
对，
所以后来就交给社工局去处理。对，这样。所以那我就不知道教会是。
对啊，我们就碰到这样一个，对啊。
对，可是我听到有一些美国人的，他们大家都，他们好像会觉得自己跟那个学校老师一样，那个是
有没有赞同？对，我真的，我们有没有 social service 做我们的后盾？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地带。我们很希望有。
不过像一般外面，如果你看到邻居觉得邻居有虐待孩子，你都可以去报。
对，那是有的，对，所以
公园就会到家里面来，不一定完全。
对，我当然很希望
辅导社工员来看这个事情，这样。
对。
那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状况，对。对，我回到刚刚的情境很难了。那我希望教会各位教会中的牧长是真的很有爱心，也很尽职的，很 serious 这些事情。那愿意花时间去聆听，听到我们的报告以后不会置之不理。对，要不然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合宿管道，也又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可能很怕变成不了了之。没错，是可以继续追踪下去。那所以各位既然有一点这样的mindset 说要做记录，也许就有一个时间点了。可能5月20发生这件事，到了7月1号又有这件事，有没有相关？都是同一个人做的，也许就要有一个 mental note 开始记下来，对，然后就可以一并报。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儿童事工中进进出出，我们就要同工，那更需要有这样，那我们就有一个。
社会局，你可以去找社会局的那个。如果说有件事你不想说你是谁，或者是在哪里发生什么事，你打电话去社会局就说问，我想问一个问题。那他们，你只要不讲你自己是谁，因为你自己还不太确定，不要只是想直接就是当做 counselor 问他们问题，他们会给你转接了合适的社工来回答你的问题。就可能这个也可以。那我当初是因为我曾经打过电话，是因为我孩子送去一个 preschool， 那我发现有些地方不对劲，那我就把他转去。但是我也不想说去告他们，对不对？人家跟我无冤无仇，我只是有点担心我的孩子，所以我打电话去社会局，我就直接问他们这样做法对还是不对，然后他们跟我解释。当他们一直问我是哪个学校哪个学校，我说，你知道我当然是我觉得不讲，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看得到，因为他们每年都会有人去学校去看，他们应该看得到，他们没看到你还要我讲，我不想告诉你，麻烦，因为有些东西很明显的，我送孩子去我都看到，怎么可能你们每年派社工那个潘博士社工那个叫那个什么监察员去，你怎么会没看到？所以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告诉他们去学校，对，所以他们你可以，我想那是一个管道，你可以去问。问你不要说你先还没有决定怎么做之前，你可以先去问他，
对
这个情况是怎样？我们如果要申诉，要怎么样申诉？然后要怎么样帮助？这样可以有这个管道可以去问。
对，我们可能也在某种程度装备自己的英文。能够讲得很精确，对，没办法，对这一类的事情很不幸，这些词汇大概也不是我们日常用到的，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用得对，就对那个儿童帮助可能很大。
对，我也附加一下哈，这几位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好。那问题是社安局或是他们去检查的时候哈，那个学校就像是有督学来的，他们做得很好的，他们那个 real， 所以特殊情况他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警察局有一句话说，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对，要保，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儿童，这个性骚扰或是骚扰哈。See something, you say something.
对，
但是你不要加上你的感觉。
对，不，
他问我好生气。No, you are not, you cool. 但是你要把事实说他怎么样做什么，还是怎么样？这个孩子说了，那个孩子又说了，好几个孩子都说了。You say it, you got to say it.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觉得我们一般中国人的culture就说 ，Don't say it.
有些息事宁人，息事宁人，对。
啊，我们不要
对是
那个 enemy， 我们不要
对不要与对。
But you say see something, you say something。你没有说加上你自己的意见说，
是
你该怎么做，不是不应该，这个都不讲。那你就说我看到了什么？
对，
这是我的 suggestion。
好，谢谢。对，我们也就是说也求神让我们都。在我们的教会都有合适的人可以讲这个，当然我们跟他讲这件事请你 keep confidential， 对，这是一个我的观察，对，讲的确认，但是也是对合适的人讲，绝对不是 spread off。
对，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顾忌，就是说我们的 language， 我用中文我讲得很好，我的英文好像不太好，没关系，你尽量讲，如果你讲不好的话，他们也许有翻译的，或者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做你的翻译，
请求翻译，好，谢谢。
That is not a problem.
对对对，是，对，不要把它变成一个阻挡，对，那就是能够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在儿童事工同样的很重要，在这个时代，对，你不管是恐怖袭击，不管是我们小到儿童，教会中的儿童事工，都是对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用这个很正面很健康的角度想看，哎，也许一个问题我们讲了一下，这个人的行为就改变了，也许就没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怕一个小的事情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谢谢谢谢。好，我们可以接下去就是我们转个播第二个题目，大概大家就比较多这个例子了，对，就是bullying harassment， 也就是教会中就是儿童的这霸凌骚扰的方式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对，所以我就也是一开始做个简单的定义，儿童之间的霸凌。对，大家觉得什么是儿童之间的霸凌？这个是当然我们就讲到是同年龄层之间的行为了。对，那大家觉得哪一些行为是这个 bullying 的状况？对，从最简单的到比较就最明显的到 physical， 对，非常好，对，所以我们等会就会讲到 physical、mental 还有 social、verbal， 对不对？就是可能他的表象可能是肢体上的，可能是言语上的，也可能是心态上的恐，对，等等这些方面，对。那我查到的这个就是说这是官方的一个网站，就是叫 Stop Bullying， 那他就是讲在学龄儿童之间因为体型不同 Power Imbalance， 对，那所以这个里面我当然用中文讲就是一种强欺弱或者大欺小的行为了，那所以这个有轻不受欢迎又出来 Unwanted， 还有这个侵犯性的行为，然后而且是常常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对，这个 bullying 通常都很容易有 repeat 的 pattern， 对，然后再接下去会有许多不同的表象，那这个就跟刚刚这位弟兄讲的相关了啊。那我们霸凌的表现有可能是一种威胁，可能是一种散布谣言，那第三个身体的攻击，这应该是最明显的身体的攻击，对，然后有言语的攻击，对，然后最后也有社交上的刻意的孤立。好，那我们刚刚就是曾经讲过这个，我们请大家就来动一动脑筋了，对，就问大家这几项是 physical 呢，还是 verbal 呢，还是 mentally？ 那这个展示的威胁是哪一种？是比较 physical， 比较 mental， 还是 verbal？
Mental
啊 ，mental， 对。那但是好，我们再看看那散播谣言呢？Verbal， 对，言语上的，身体上的攻击，对，这不用讲，一定是 physical。然后言语上的攻击呢 也是二宝，对。然后最后社交上的刻意孤立呢，比较 mental， 对。好，我们大概差不多了，对，就这些。所以主要就是让大家对于这个 bullying 的认识或者界定上会比较广泛一点。先，这个是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就是。对，就是说这个接下来讲说对这个霸凌受害的影响就很容易了解了。刚刚我们讲说会sexual harassment 对儿童会伤害他们的身心灵一样的，对，那这些比较多是心理方面的啦，那就会有沮丧，会有焦虑、忧伤、孤独等等啦，对，所以这样表现的。那当然如果不幸的话，身体有身体上的伤害，对，灵性也会受到，都有相同，对。那如何预防，讲的，如何预防儿童霸凌的骚扰，那这也有我们同工之间训练的部分，那也有对小朋友的一个教导，对，这个部分比较敢可以公开来讲，对。那就是第一个，我们提醒小朋友这个尊重，彼此尊重的重要性，对。那我就特别提出，就是说这接下来几个建议，对，然后下一个就是，尤其是对这个比自己年龄小的，对，我们常常就，因为永远在儿童主日学都是一个年龄层，对，就是一个 range， 对，大的小朋友要教导他们，也一定要尊重小的小朋友，还有呢，就是新来的小朋友，对，这两类通常都是比较弱的一型，然后呢，不要以外貌或穿着来取笑对方，对，然后不要用这些字眼。然后呢，就是 physical 部分的提醒，对，不要去动手去冒犯别人，比如去推别人或者拉女生的头发等等这些事情了，对。然后需要 OK， 好，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对，需要经得对方的许可，你才可以拿到东西。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子，我们也同样的要求小朋友，对，因为这常常也是一种起点，对。那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也想到一些家长的角色，这个就我就举一些我观察到的实例了，对。那我就，对，就说不是每一次都要叫家长来，这是错误的，但是某些状况必须要，对，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 pattern。 我们有小朋友这个从顽皮到霸凌了，我现在讲了比较霸凌的话，就是可能他已经 picking 有 physical 动作很多次了，那我们这种状况可能就是要我们当然要把它拉开了，但是必要的时候请家长制止，一种正面的沟通，因为也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让家长了解自己孩子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对，那就是说他在儿童主日学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对，那再来某种程度也是帮助我们的施工的同工可以管理这个秩序或者场地，对。那所以然后再讲一点，就是可以善用手机上面的录影或者是照相的功能来制止霸凌，对，所以这个不是要对外公布，这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可能是恐吓警戒这个小朋友，如果你再这样做我就照相给你的奶奶看，给你的爸爸看，对，或者是这种某种程度，对，那在这种方式来制止一个不正确的服务行为，那我对这样的是，请讲。
这个手机的照相哈，有任何学校有规定不可以随便照相。
对。
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可不可以就说我要照一下。很多时候照相的事情不能
随便，对。我相信就如果在一个界定比较清楚的状况下。不随便做，对，那所以但是我只能说也许是某种程度对小朋友的恐吓了。
除非。你是照你自己的孩子，
嗯，
可以做 OK。
嗯，
如果你照别人的孩子的时候，那学校或是圣儿图书馆哈，
嗯哼，
那因为我以前在图书馆工作，
嗯，
那我们有小孩子来，
嗯
program 有
对对对
有这个story time，
对对，
那家长都很高兴要照相，
对，
都不能了，他们都要签这个自动愿意。这个照相的一个 form，
对，
才可以经过照相，不然不能照。
好，那我现在来也 一个对策。那我们是在儿童的这个 directory 的登记表上，也就是说经常来的小朋友在他们登记的时候第三页就是这个条款，就是说允许他的照片被采用，对，甚至可以使用在教育有，对，那所以这个对，就对，对不起，就是说这是法令，我们也遵守法令的效前提下，也能够就是对我们儿童施工的实际上的这个管理有帮助，可能这是一个折中了。对，就是说我们和平是对于经常来的小朋友就有请他们家长填这个登记表，因为这就可以列入档案，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儿童的资料，包括他的住址、电话，最关键这些东西。对，那其中也包括这项。
不过现在一般用不到要到这个程度，
比较少了，
因为一般其他小孩都会看到，
对对，
很多的微
信，对对对对，
大微都会有，所以对。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小朋友的阿嬷，他用这种方式。那我的感觉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对，真的是大家看这个实际的状况来采用，那不要广泛的使用，对。好，然后如何处理这个儿童的性骚扰？对，处理了，对，那又是发生的时候，对。那当然这个有可能是彼此的，所以这个不类型有可能是不是一端是受害者，可能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对。那第一个及时的阻止，对，避免伤害进一步的扩大，然后一样也是开始填那个 harassment 的类似 complaint form， 对，把这个时间这些能够当
然。小朋友有填这个吗？不是大人。
啊，这个我觉得我愿意让各教会来真的操心，我觉得大部分的状况是不用的，对，那这个是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点的来处理这件事，那也许那就是基本上做第三项，向儿童施工主任负责的牧长或报告，那当然永远是从最接近最直接的来报告起嘛，对，如果儿童施工主任就在现场，当然由他来受理，对，那状况的话，对，那然后之后的话，可能要冷静的向各方，对，尤其是互相霸凌的话，那就向各方的这个家长报告，对，所以不过最重要，我们还是要把那个事件的过程要很冷静的记下来，不是很冲动的，我们常常看到状况就会这个，好，那我们现在是大概还有。那就很抱歉，大概时间现在差不多了，只剩下两分钟，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各位霸凌或关于霸凌骚扰的问题，那我就要直接跳下去我的致谢的部分，对，所以我就今天要特别，今天这个讲座我的两位义务的顾问我要特别感谢，一个是圣喜台福基督教会的李辅仁牧师，另外一位是刘哲佩弟兄律师，也是今天下午的讲员，对，那另外也对这个儿童和平教会在儿童施工上至少是从2009年这样子支持栽培我，那我就非常感谢，那我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还有各位很多宝贵的意见，那就希望我们真的能还有继续彼此同工的机会，对，彼此切磋，让我们这个各教会的儿童施工能做得更好，真的是 harassment free， 对，是我们共同的心愿，那我就把时间就交下来给这个小梅姐。